聚焦社会热点，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听我哋嘅民声热线，我系节目主持人莫伟婷。嗱，我哋今期节目咧依然会喺 FM 98.3生汇电台、生汇加 APP 同步直播，咁期间大家可以拨打我哋嘅热线电话0750661299，又或者将你嘅问题咧发送到我哋节目嘅邮箱，就系 shmsrxl3.com， 同我哋咧反映问题同埋发表意见噶。嗱，我哋今期嘅话题咧就系、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以此作为核心主题啦，同大家聚焦当下全区最紧迫的公共卫生民生议题，全方位去科普蚊虫、老鼠、苍蝇、蟑螂防控知识，厘清政府、物业、商户、居民四方的防控责任，解到城乡环境、提质工程配套举措，讲解居家、商铺、农贸市场标准化的销售流程，同步就是普及一下这个蚊虫叮咬的应急处置，以及就是蚊媒传染病识别、正规销售药剂选购等等实用的内容的。在节目后半段也都有我们的、市民的訪問問題啦，咁同大家去解答一下咧，大家關注嘅一啲嘅熱點嘅問題嘅。嗱，咁啊，仲有咧，即今年咧，全國外衞會咧印發咗《全國健康城鎮管理辦法》同埋評審標準，咁省市咧都喺度揸緊貫徹落實。咁我哋區咧作為重要嘅組成部分咧，亦都喺度積極對標噶。咁有唔少嘅市民咧就會疑慮啦嚇，咁啊呢一份國家級嘅政策文件同我哋嘅老百姓日常生活有啲咩嘢關係咧？嚇，咁啊其實咧健康城鎮建設咧係覆蓋城鎮規劃建設管理全链条的，每一条细则都是落脚在我们居民的群众的居住环境、日常的出行、饮食饮水、身体健康上边的。其中建设健康环境这个板块就跟我们群众的体感联系是最为紧密的，正是现阶段健康环境建设最核心最紧迫的攻坚揸手。我们今期节目就跟大家去讲一下这方面的话题。我们请来了的嘉宾就分别是生活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锋，仲有咧就系生活区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钟艳珍，以及咧系我哋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总支委员、中心副主任黄伦英喺度咧，欢迎三位嘉宾，欢迎你胡局。系咁啊，讲起今期我哋节目关注嘅主题咧，就系健康城镇共建共享嘅吓。嗱，咁啊，首先请阿胡局咧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乜嘢系健康城镇建设啦，有请。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通过民生热线与大家沟通交流，借此机会啊，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们新会区卫生健康事业的市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年啊，全国卫卫办印发了《全国健康城镇管理办法》和评审的标准，省市都对啊加紧贯彻落实这个健康城镇这个工作。那么健康城镇呢，是从规划建设到管理的全过程，坚持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由健康人群、健康环境、健康社会有机构成的一个整体。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把健康融入城镇规划建设管理的全过程。其中健康环境这一项，以每一位市民朋友都的居住环境、身体健康都息息相关，跟我们大家每天的生活感受都是最直接的。
嗯，好的，唔该胡局。嗱，咁啊，讲起呢个健康环境啦，吓，建设呢个健康环境，肯定系离唔开呢个病媒生物呢个话题啦。咁啊，病媒生物咧，其实对我哋健康咧，存在边啲影响咧？啊，咁我哋应该通过点样嘅方式去守护我哋健康咧？咁下边请黄主任同我哋讲讲。
主持人好，各位视频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通过民生热线和各位交流。病媒生物主要是指能传播疾病的生物，就是我们常说的四害，包括蚊虫、苍蝇、老鼠、蟑螂，就是典型的病媒生物。它们不仅通过叮咬、污染食物等方式影响我们的生活，更会传播登革热、鸡孔啃咬液、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鼠疫等多种传染病。我们是通过病媒生物防治的手段，就是通过环境治理、物理、化学、生物等多种手段预防和控制这些生物的危害，从源头减少疾病传播的风险，守护公众的健康。这就是保障个人生活质量的基础，也是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关键。
好的，唔该晒黄主任吓。啱先咧，黄主任就讲到啦，我哋系通过环境治理、物理、化学、生物等多种嘅手段，预防同埋控制呢啲生物嘅危害，咁从源头上边咧去减少呢个疾病传播嘅风险，去守护我哋公众嘅健康。咁我想问一下啦，就呢几年咧，我哋区咧喺呢个城市建设上边咧都做咗大量嘅工作噶。咁啊，请阿钟局同我哋介绍一下啦。咁我哋喺建设呢个健康城镇嘅过程当中，系取得咗点样嘅成效咧？钟局，
好啊。其实健康城镇建设并不是现在才开始做的，近年我们一直在持续改善城市和农村的环境卫生条件，为健康城镇建设打基础。首先是城市皮质提升，2018年以来，我区投入1.1亿元实施城市品质提升工程，对老旧城区、城中村等区域进行综合整治和升级改造，比如建设社区小公园、改善绿化、修补道路和人行道、改造排水设施以及垃圾收集设施等等。同时我们也把病媒生物防治设施纳入新建改建居民小区的建设中，比如在下水道口、沉沙井等位置设置防暑、防温等设施，从建设源头减少病媒生物滋生。第二就是持续推进厕所革命，我们持续对城区和农村公厕进行新建、改建和升级，让大家用得更加方便卫生。第三是做好生活垃圾治理，现在全区城乡生活垃圾基本形成了村居收集、镇街转运、市处理的模式，做到日产日清、密闭转运。这些工作可能平时大家不一定特别关注，但实际上正是这些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工作，让我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干净，也为健康城镇建设打下了好的基础。
咁讲嚟咧，其实我哋嘅硬件基础咧一路都喺度夯实当中啊。咁近期咧，我哋区喺病媒防治方面咧，具体开展咗边啲工作咧？黄主任
，OK， 我介绍一下。夏秋季是蚊虫滋生繁殖的高峰区，也是登革热、祭孔干热等蚊媒传病的高发季节。为有效降低蚊虫的密度，切断疾病传播的途径，根据全区统一的部署，在今年的5月至12月，在全区范围内每周五下午及每周六的上午，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的活动。各村居、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广大的商户以及居民住户要全面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落实院落、天台、房前屋后和屋内的细清，就包括了清积水、清垃圾、清杂物和清盲区，规范开展尘蚊的消杀。具体我们呼吁5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人人动手清理蚊媒滋生地，持续落实1130措施，也就是上下班1分钟清积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的排查家庭滋生地，积极推进无蚊虫家庭的建设。第二方面就是严格落实门前三包，包括清除经营场所、房前屋后、天台露台等区域的垃圾杂物和积水，保持沟渠、下水道排水的畅通，及其清倒花盆、托盆、闲置的瓶瓶罐罐，还有废旧的轮胎等各类容器中的积水。第三方面就是积极做好个人的防护，居家要使用蚊帐、蚊香、灭蚊灯等安全有效的一个防蚊灭蚊的药线，减少在蚊媒密度较高的场所滞留。外出的时候特别是前往蚊媒传病流行的地区，应避免蚊虫叮咬，穿浅色的长袖衣裳和长裤，裸露的皮肤要涂抹驱蚊液。第四方面就是要认真做好个人的健康监测，如果您或你的家人出现了发热、头痛、肌肉疼痛、皮疹等症状，特别是近期有外出旅行时或者被蚊虫叮咬的情况，请务必及时前往正规的医院就诊，并及时告知医生近期的旅居史或者蚊虫叮咬的情况。第五方面就是爱格卫生运动需要全民参与，各机关、企事业单位、镇街、村居要广泛宣传防蚊灭蚊的知识，广大党员干部、志愿者要带头示范作用，引导邻里乡亲共同参与清洁家园、防蚊灭蚊的行动。
好嘅，唔該黃主任。嗱，咁聽完黃主任嘅介紹之後，可能大家都想問啊，嗰啲大掃除啊、清積水啊呢啲工作到底邊個嚟做咧嚇？因為又涉及到機關咧、企業單位、有鎮街村居啊、有我哋嘅市民啊咁樣。咁下邊咧請阿胡局同我哋明確一下各方嘅責任好嗎？
好的，廣東省病媒生物預防控制管理規定第九條明確規定，病媒生物預防控制是我們全社會共同的責任。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防范和杀灭瘟媒生物以及控制其滋生场所的义务，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有权制止和举报。这体现了政府指导、部门协同、单位负责、全门参与的工作格局，不存在由某一个单一的主体全权负责这个情况。其中各级的政府履行统筹监督的责任，物业服务企业负责其管理区域的日常防控和报告的工作，居民则承担着居家环境比如清除积水、垃圾清理的我们是第一责任人，家庭积水清理、垃圾清运、卫生保洁、安装纱门这个纱窗等环节，离不开我们每一户居民的积极配合。
咁讲到呢个责任划分啦，其实我哋平时去街市买餸嗰个农贸市场咁有时咧都会见到佢哋有啲摊位积水或者系堆积垃圾嘅情况啦吓。咁呢个其实亦都系好多市民集中系即系咨询嘅一个热点嘅问题。咁下边想请钟局同我哋讲下啦，呢个农贸市场防控嘅第一责任主体其实系边度咧？系边个咧？
按照有关规定。农贸市场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开办者是市场病媒生物防治的责任主体，要落实好市场环境卫生和病媒生物防治措施，安排专人负责，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也会按照职责加强对农贸市场的监督管理。从2025年7月以来，我们区对88个市场开展专项督导，累计检查农贸市场经营主体1727家次，整改卫生和病媒防控问题1797个，以督促相关隐患全部落实整改到位。这里也提醒广大市场经营户，自己的摊位要管好，垃圾及时清，积水及时倒，食品规范存放，不给老鼠、蟑螂、苍蝇有可乘之机。
好嘅。嗱，咁刚才咧就讲到啦，呢个物业嘅就要负责佢哋管理区域嘅日常防控同埋报告工作。咁而家其实我哋城镇入边好多啲旧嘅小区咧，咁一直都系冇正规嘅物业进驻嘅。咁好似楼道啊、楼顶啊、绿化带嗰啲积水咧，系长期都会有嘅，咁所以亦都容易滋生蚊虫啦。咁有唔少嘅居民都有疑虑，就话：我哋呢啲小区，我哋呢啲咁嘅旧嘅楼栋系冇物业管理嘅，咁佢哋系冇呢个嘅病媒嘅消杀啊、公共区域环境啊，咁呢啲地方嘅整治应该由边啲部门或者边个嚟到负责咧？咁亦都请阿钟哥同我哋讲下。
针对无物业老旧小区，我们是明确三级责任机制的。第一是镇街负责统筹，各镇街道政府定期组织专项清洁行动，如汇城街道每月会对无物业小区的楼道、楼顶、绿化带、排水井等开展全覆盖的消杀。第二是社区负责日常的协调和落实，社区网格员每日巡查楼栋的公共区域积水杂物，组织志愿者、楼栋长每周开展集中清积水行动，清理废弃的花盆、轮胎，疏通排水槽。第三是居民也要管好自己的家门口，清理自家的阳台、窗台、入户门口的积水杂物，楼栋公共区域的积水垃圾可直接反馈给社区的网格员，我们网格员接报后会尽快套场处置。所以没有物业并不等于没人管，而是通过镇街、社区和居民共同把这项工作做好。
好嘅，唔該曬張國。咁通過胡國同埋張國嘅講解咧，我哋都已經係了解咗啦，嚇，咪平時嗰啲唔同嘅區域嘅大掃除、清積水呢啲相關嘅工作應該由邊個嚟做噶嚇。嗱，咁聽咗我哋幾位嘅介紹之後啦，咁從全區專業防控層面啦，咁我哋疾控部門咧目前係做咗邊啲工作咧？咁請阿黃主任同我哋介紹一下啦，疾控部門咧喺呢個蚊媒傳染病防控方面嘅一啲工作情況。
好的，首先简单普及一下两种瘟媒传染病的传播的方式，鸡孔啃染液、登革液均由白蚊、伊蚊叮咬传播。那伊蚊吸食感染者的一个病 感染者的一个血液之后呢，病毒在蚊虫体内就完成了复制，2到8天之后，蚊虫就再次叮咬健康的人群，那就可以完成这个病毒的跨个体的一个传播。那这种两种疾病的典型的症状均包括了一个突发的高热、全身的皮疹、关节疼痛，其中登革热患者可能会出现出血的症状，还有一个器官的损伤，让老年人、孕妇、低龄儿童风险更高。那结合国家疾控局2026年版的一个瘟疫传染病防控的法案要求，我区从监测预警、传染源的管控、寄生地的全域清理、应急消杀、多部门的一个联动，5大维度落实专项的一个防控工作。第一个就是常态化开展瘟疫密度的一个监测，高风险的点位我们会加密的一个巡查，指标超标及时预警处理，出现病例我们会启动一个分级的响应，加密这个监测的品质，快速压减这个蚊虫的密度。第二方面就是医疗机构落实发热患者的连夜筛查，发现瘟疫传染病例我们会快速的流调，划定个风险区域，严格落实防控措施。第三方面就是依托网格开展一个用户清积水的攻坚行动，及时清理屋外的一个积水，消除寄生环境，或者投放这个灭幼剂。第四方面就是实行一个分级消杀，根据有没有病例调整消杀的频次。第五方面就是多部门联动，针对出境人员、校园、经营场所分层次宣传压实防控责任，整套防控机制成熟，但是还是需要各位市民主动清理居家积水，全民配合，才能有效防范登革热、鼻孔感染热的传播。
好嘅，嗱，咁啊，全区嘅病媒生物防制啦，相关主要力量啦，都喺度发力当中啊。咁啊，居民啦，翻到自己屋企，咁喺屋企又可以做啲乜嘢咧？咁啊，亦都请黄主任同我哋去分享一下你嘅经验。
好的，我给各位市民总结一个好字的细菌诀，也就是蚊虫要清，老鼠要堵，苍蝇要封，蟑螂要抹。具体是什么呢？清就是清积水，把阳台、天台的花盆、托盆、废旧轮胎、闲置容器通通翻过来扣好，水生植物每3到5天换一次水，顺便把根洗一洗，不让蚊子有地方产卵。堵就是堵老鼠进来的路，门缝超过6毫米老鼠就能钻，那厨房和仓库的门就要装这个挡鼠板，空调管道的孔要封好，厨房下水道出口要加装这个防鼠网。封就是封住苍蝇的入口，家里要安装纱窗纱门，垃圾要一铲一清，垃圾桶要加盖，餐饮后厨要配好这个灭蝇灯。抹就是抹蜂灭蟑，橱柜缝隙用纱毡胶儿点一点，堵洞摸缝不留卫生死角，一级蟑螂吃了药回窝死亡，同类分食尸体也会被连锁毒死，这效果非常好。其实这些事都不难，难的是坚持做，家家做，你清一盘水，他堵一个洞，整个社区的尸害密度就降下来了，人人动手，户户参与，病媒防治就不再是难题。
好的，唔该晒何黄主任嘅分享啊，咁啊都系嗰句啦，咁啊其实呢啲事情就真的不难做，难就是大家就要自觉主动地去做。 OK， 针对我们本期关注的话题，我们记者是有进行随机街访的，下面来听我们市民的问题，听什么需要咨询我们几位嘉宾。
最近听说江门有登革热和机孔下压热，工作人员日日上门宣传清道积水，搞到我们心里很紧张，想问一下我们普通市民在家里要注意什么呢？
是啦，咁啊，的确咁啊，最近啦，我哋都喺呢个防控两仪方面嘅工作啦，做得都系比较之落力嘅吓，咁啊，所以有啲居民都喺度担心啊，咁我哋喺屋企应该要做啲乜嘢咧？咁下边请阿胡局同我哋讲下。
好的，啊，这个市民问的问题非常好，这个问题也是许多市民很关心的问题。首先跟大家交个底，这两种病啊，都是靠白蚊、伊蚊啊叮咬传播的。人啊不会人传人啊，所以不用慌，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太大意啊，如果被带有病毒的蚊子叮咬中招，通常会发烧、头疼、皮疹 等相关的症状，以及全身肌肉和关节痛等症状的出现，对大家对家里的老人啊、小孩和免疫能力比较差的人可能会带来比较大的健康风险。所以防蚊灭蚊绝不能靠临时抱佛脚，关键要做好治本清源的工作，从根源上端掉蚊子的老巢。大家要牢记并落实以下三个招式：一、翻盆倒灌，清除积水；二、加强防护，防止蚊咬；三、提高警惕，若出现症状，请及时就医，主动报告。
好嘅，唔该晒胡局吓。咁啊，讲起我哋居民啊，普遍喺屋企咧，就系话防蚊灭蚊啦，都系点嗰个蚊香啊，或者系喷嗰个蚊杀呢个蚊怕水啊咁样吓。咁但系咧，好多时候咧，喷嗰啲咁样嘅灭蚊嘅嗰啲喷雾剂咧，喷咗冇几日吓，突然间又唔知边度又嚟一啲蚊嘅吓。咁我又想请教一下啊，黄主任啊，咁啊有啲咩好嘅灭蚊方法咁样咧？
好的。蚊虫它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它是分为卵、幼虫、蛹、成蚊这四个阶段的。那前三个生长的阶段必须完全在积水的环境中完成，那没有积水就无法繁殖这个蚊虫的，这是一个灭蚊的一个核心的原理。因此我们始终坚持清积水断滋生为根本，化学消杀仅作为一个短期辅助的一个手段。那治本的手段是什么呢？是指全域清除所有室内外的一个积水容器，从源头切断这个繁殖的链条。那这里就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居家层面，我们每周要翻盆倒灌，清空花盆、托盆、闲置水桶、塑料瓶、泡沫箱、空调接水盆积水。水生植物应该坚持每3到5天就要换水，换水的时候要注意刷洗容器内壁的虫卵和冲洗植物的根部。我们在这里倡议大家要将水生植物改为土培更好，天台、阳台不堆放任何可以存水的一个闲置容器。那第二方面就是小区公共的层面了，这些就是指物业定期填平绿化带的低洼的水坑，疏通这个雨水井、地下车库的集水井，沟渠要加装这个沙网，以后24小时内要全域清积水。社区要定期清理楼道废弃的瓶瓶罐罐、楼顶的闲置杂物。那第三方面就是呈现户外的一个层面，是指城管各政界要清理路边废旧的轮胎、闲置的水缸、工地的积水坑、河道的景观水池，要投放这个食蚊仪或者是灭幼稚，抑制这个幼虫的繁殖。端掉蚊子老窝比喷药管用啊！蚊子是靠水繁殖的，只要我们把家里的盆盆罐罐、小区的积水洗脚全部清干净，就等于断了蚊子的香火。现有的蚊子最多只能活2到4个星期，只要这个期间没有新的蚊子出来，蚊群就会青黄不接，蚊密度就自然就降下来了。那这比喷药打几天蚊子又回来的办法要彻底的多啊。那辅助的手段包括一个电叶蚊香、杀虫喷雾、灭蚊灯、小区专业的消杀，这些方法都是只能杀死成蚊，无法清除水中的一个蚊幼虫和虫卵。如果积水寄生地持续存在，那每周还会出现大批量的一个新生的蚊虫，就会出现怎么杀也杀不完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在这里给各位市民简单总结一下一个口诀，就是灭蚊先治水，积水先清零，消杀做辅助，长效不反复。
好嘅，唔该晒黄主任吓，的确啦，就喷药咧只系治本嘅啫啊，要清积水呢个先至系清源啊。咁我据讲咧就话一个矿泉水樽嘅樽盖咁少嘅面积嘅水，7日到就已经可以养成蚊噶啦。咁所以大家真系唔好忽视呢个清积水嘅工作嘅重要性。我觉得呢个咧就应该要系融入到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啊吓。OK， 咁啊，我哋今期节目咧就同大家关注咧就系健康城镇共建共享呢个话题嘅。咁啊，节目咧会喺 FM 98.3。 3生活电台啦，同埋我哋生活家 A P P 啦同步直播。咁节目期间咧，大家可以透过我哋节目嘅热线电话啦，6612999同我哋咧反映问题同埋发表意见，亦都可以将你嘅问题咧发送到我哋节目嘅邮箱，就系、是、shmsrx@63.com。好嘅，我哋呢一 part 咧就先到呢度，霎时间去广告客户嘅声音，转头翻嚟我哋再见。